荧光粉、荧光红、
珍珠粉、
荧光
啊，不重要啦。啊，说到免税，我们要讲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节目的价值，本集重点在这里。
啊、什么？我没有蕊这个，是什么鬼？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缅怀一下自己心中的那一个日本。
欢迎收听奶茶 To Go。
奶茶，您终于回来了。
你这 opening 好怪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不这样子，怎么可以那个提振一下你想睡的那个心情？
真的超想睡的，到底是怎么了？
你老了啊，
洗干稿要睡觉了。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那种那个一直踩点的行程了。我宣告，
太累。
我宣告，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哎呀，知道奶茶最近的近况就知道他去了日本一遭了。
对，而且好像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都上新闻了。
嗯哼，
就差没有头条而已。
不需要，就算头条，大家也不能想去就去，就像你不能去是一样的意思啊。
哎呀，就像我今天递不出我的韩国签证一样，
就现在就是眼看就临门一脚了，
临门一大脚吧。
对啊，然后日本
很大一脚好不好，
日本也已经开放了，但是他就一定要团进，那台湾又不能团出，
哎、嗯，
又不能给自由行
啊，所以就是不能去。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入境的过程以及现况给大家知道，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蛮想念那个在日本踏上日本土地的，
想去就去，想吃东西，想吃拉面就吃拉面。
我觉得不是耶、欸、是你落地的那个
生根，
不是啦，日本的亲切感，就是那个声音啊，
是不是、欸、
或者是温度啊，或者是那个什么斑马线的声音，
叮咚叮咚，
对，然后还有你上厕所，女生上厕所音机，
男生也有，男生也
有、哦、男生也有是吗？
男生也有，比较好的都会有。
然后日本的卫生纸就薄薄的啊，
每次都会擦破。
对，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变成这一次回去刚好去工作然后去采访的一个回味的感受。然后你知道吗，我第一天的时候真的连在休息站的厕所我都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我天哪，为什么我有一天居然要去回味日本的厕所。
你怎么了？
不是，是你两年没有回去的那个感觉。
回去是怎样？
返乡啊。不是，我老公就会说、哦、我已经两年没有返乡了，
归于返乡这样子。
这是大家很熟悉以前、嗯、啊，我问你嘛，疫情之前你多久会去一趟日本？
非常不准，
就想去就去啊。
对啊，
然后可能一个月或三个月或半年，你至少一年会去个两次以上吧。
因为我昨天在填我那个韩国签证、
uh-huh、
他要求要填五年内去的国家。
我说还要找一下呢。
我有记录啦、uh-huh、我有飞行记录。
为什么是五年啊？
你不要问我。然后我就狂，
我因为十四天前就已经想不起来了，
然后就一直狂填日本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对，就是以前的护照里面啊、嗯、日本的那个
樱花
上路的那个短期滞留的那一张贴纸有没有贴到满到不知道怎么找。
你知道我昨天在回味什么吗？
什么东西？
我1994年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的日本签证，我把它翻出来看。
对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嗯，
我觉得好，欧洲很遥远，美国很远，不是随时都可以去，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梦想去、
嗯、
但日本是你出国、
嗯、
我出国
说走就要走，
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是三个小时就到了。
哎，我以前有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假日就是在
日本。你讲过你讲过你讲过讲，
干嘛这样，
你那个老屁股不要一直讲
干嘛这样
的事情。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哎，下班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啦，
很爽耶、欸、
就很帅啊。然后礼拜五就是绝对没有上班的心情的那一种啊。
然后下午四点就跑了吗？
没有啦，大概四点半。然后你就一定要四点半上机场接送，或四点半一定要踏上那个机捷。
四点半然后机场接送从校门口接你走？
Sure。
哎、欸，好 好嗨哦，好嗨哦、啊！学生就看到老师上，你怎么上了一台黑头车？
哦，没有，上什么车对他们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四点半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啊，很真的蛮帅的，而且我那天在整理的时候有发现，我就是又看到我那个那时候30小时来回日本的那个记录。
然后等一下听众朋友就说，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讲这一次去日本，一直在讲过去，
缅怀一下
好啦，没有，这应该是跟大家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呢、嗯、今天奶茶要来更新一下目前进到日本的状况。
嘿，
那首先还是要讲一下进日本，
出发之前
哦，其实经历过蛮多煎熬的。
那个我们欢迎那个徐家威，
徐家威
明明人家叫做李家威，
徐家威谁
煎熬
哦，好，现在目前好难笑哦，然后等一下又有酸民要留言的。
林嘉义，那么 难听的笑话，然后一边讲话一边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然后为什么都不进入主题，要一直往旁边岔出去这样？
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知识性的节目，我们还要同步兼顾到娱乐性、教育性、
uh-huh.
跟知识性的多方位的一个。
寓教于乐啦，这样讲就好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废话太多，
是不是？弟弟，你会不会笑一下？对不对？笑一下。
哎，不要这样，我们真的有那个年纪5岁的粉丝，好不好？
还有8岁不是吗？
就蛮多孩子们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听，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他们从小就开始旅行知识。
不是，害我现在那个
修口，
有在修口，或者是你有没有听上一集？然后那个、
那个音乐不错，
那个草泥马，
这个好好笑啊、嗯！好啦，我们来讲一下出发之前，因为目前日本的规定其实也是滚动在修正。所谓的滚动修正，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名词？是因为它真的是每1-2周或每1个月会依照当时疫情的状况、嗯，或者是它开放的状况而去修正它给不给你进入。
嗯，
当时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决定要出发的时候是5月，
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改，我记得那时候应该台湾还不是什么那个蓝色国，
还没有那个分区，
对，
还没有分成安全区跟不安全区，
所以进去的时候
他都要疫苗证明以及 PCR、嗯、然后落地还要采检。在我在出发的时候还以为要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把 YouTube 上所有的人入境的大地游戏的影片全部看过一次，
但没有用。
对，然后我还一直跟林杰西说，为什么日本现在这么复杂，
去欧洲多简单。
对，我一直在讲，我一直在倡导去欧洲多简单。
没有啊，现在等，我们这样，我们还是要亚洲的附近的国家还是要照顾一下。
对啦，没有啦，我觉得我一直企图在那个颠簸大家的价值观以及价值偏差的感受这样子。
泰国跟新加坡现在也很好进去哦。
对啦，如果相对来讲，如果大家的假期不是太多、嗯、或者是你不想要跨时区或长程旅行的时候，目前方便或者是说比较简单可以进去的就是新加坡跟泰国。
对，
那其他的地方你就稍等一下下吧，这不然这也没办法了。那但是我们当时在准备的时候，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商务签证进去，
嗯，
那因为6月才开放观光团的进入，
嗯，
那我们当时是使用商务签证。那商务签证呢，在申请的时候其实就很麻烦了，因为杰西你也在申请韩国签证嘛，对不对？申请签证都是一个程序，
重点是那个表格超难填的。
现在所有的表格都很难填，好不好？
所以才跟你讲啊，最难填是要把那个过去5年的那个飞行记录要填上去啊。
哇，这真的很难耶。
我后来懒了，你知道吗？我就说，我就直接附上我的飞行记录表。
图吗？还是表？哦，
表，一张 A4 纸是满的。
我有点在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但我跟你讲，在签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家叫你填什么你就乖乖填，你不要乱填，因为他的确可以拒绝你的签证的。
这个本来就是每个国家申请签证的流程，他们本来就会问的。其实老实讲，最早最早的美国签证他其实也会问很细很细的东西。
而且我是经过欧洲还要申请签证的年代，所以我大概知道跑签证的一些流程。但是很多现在年轻的
申根签哦，
不是申根签，像 我第一次去自由行是去捷克，捷克当时还是需要跑签证的，
捷克自己的签，
对，
还没有欧盟 那时候还没有欧盟哦。
对，那所以很复杂，然后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就是电子填写什么，全部都手写，写错就再来一张，写错就再来一张的那一种。
你还好吧？你那个不用面试啊？
对，那个不用，美国当时是要的嘛，对不对？
对啊，还要说你去美国做什么？
然后还要这个口音是吗？
他是真的这个口音啊、okay. 因为他那个 officer 是老外，然后是
从美国来的，
从美国来但是会讲中文、嗯、
OK 好。那在申请商务签证，目前也只有这个签证可以申请，
在去日本
对，在商务签证的申请之前，你就要先拿到日本的受付记证。那这个受付记证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邀请你过去的公司，他要担保你的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是由他来担保，所以如果我在日本出了什么状况，他要负责的。
其实像我没记错的话，中国的朋友要进来台湾的商务签、
嗯、
也是要有台湾公司要担保。
对，其实就是一个负责公司就对了，
对，
在地公司的负责联系者或担当的、嗯、担当者这样的意思、嗯、当时邀请我们过去的是一个日本的旅行社，所以大家会误解我们是不是去玩的，
嗯，
或者是
看起来你像去玩啊，哇啊，都是吃的哇
对，然后就是一个旅行社的行程嘛那其实我们是工作过去的，所以用商务签证。那去跑商务签证之前，你要先收到日本方的受付记证、
嗯、
然后你要填写预约表格，预约信件，
什么的预约？签证的预约吗？
对，韩国也是这样吗？
韩国是你要先预约一个时间点，然后抽号码牌。
7月8号起，韩国旅游签证不需要预约。
对，其实日本也是这样，我觉得日韩的系统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预约，然后预约告诉他你要什么时候去申请，那他回复你说、嗯、哦，这个时间你可以过来。
嗯，
好，那过去的时候你要把这些资料全部带过去，你的护照啊，你的身份证啊，
你带了什么？证全部都讲出来。
就你的护照、你的身份证、你的受付记证，还有你的申请表格。
就这样。
对，就这样。然后如果你申请表格没有，你也可以现场写。
那我们要不要韩国对比一下？
好、啊欸、你那28页是吗？
原始是5页、
哦、原始是5页，那为什么衍生出那么多？
因为我的飞行记录就要占掉
10页20页嘛，
2页而且今天没有事是因为我必须要把那个护照留在那边两个礼拜，可能后面
你还有行程，
有可能会有行程，所以我就没办法hold那两个礼拜、嗯、但是它其实是有一个 PDF 的版本，
嗯 嗯
跟一个线上填表的版本，我今天没有办法测试出来它到底会收哪一个版本，就是有一个线上填表系统，填完之后会产生一个 PDF 跟一个空白的 PDF， 你要自己手填
就是
表格内容一模一样啦。
你现在要搞清楚的是你要去的国家需不需要一个就疫情之后的签证，因为疫情之前大家出国很容易嘛，买一张机票日本韩国都可以直接去了，
可是它里面会问一些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就是
For example，
请问你毕业的学校名称，
问这个干嘛他是怕你要去
犯罪
是吗？
我跟你讲，这个每个正式签证都会问这一题
哦，真的？为什么？
印度的会问，美国的也会问，
身家调查的意思啦。
对，
因为我看你好像还写说要怎么财产证明啊，什么
财产证明要10万块台币，
这个就古时候的欧洲签证就是要这样啊。
不是，古时候的美国签证也是这样。
对啊，就回到古时候嘛。
嗯，他要确定你有回家的意愿。
所以单程机票回不了家的意思咯。
对啊，因为昨天不是在群里面那个有人跑去申请美国签证吗？我真的很好奇，我是很想问他说你到底带了什么资料去现场。
对，所以呢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申请签证的部分，他签证有一个时效嘛，他那个签证只给你一，譬如说像
三个月，像韩国是三个月，
日本是一个月。
对，
从你开始进去是一个月，然后单次，像我申请的是单次，你也可以申请多次，但是你要有合格的理由嘛。
嗯，
那还有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回程的时间，他要知道你要在里面停留多久。
哦，我有给行程表。
对，所以在以前呢、啊，要签证，每个国家都要签证的时候，没有什么单程机票这种事啊，
就是来回啊。
对，那是因为免签，很多都是免签的优惠，它是一个优惠哦，它不是理所当然。
旅行越来越方便之后的一个产物。
对，那当然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啊，我只买单程机票去啊，看起来很帅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没有这回事好吗？
欸，我跟你讲那个这边插播一下各位，你
我们一直在插播，所以没有这边插播。
那我不管那个你如果是搭乘那个国泰航空在香港转机的齁，
欸嘿，
请你千千万万不要用两个定位代号， 他们目前只受理一个定位代号，
一本票不是吗？就是
一本票。问题是有些状况下的那一种、
哦、还是会被拆开，
被拆开的、哦、因为有些人我喜欢定位代出发的那一种不行，已经被拒绝了。
你再说一次，
就是要同一个定位代号，它不能是两个分开的定位代号，就算是都是国泰的、哦、以前行，现在不行了。
哦哼，
各位朋友们，
请大家务必注意哦。
他回来，
好，
他不回来。
好啦，然后呢，你跟他预约完之后，他回复你，譬如说，我说我5月19号要过去申请这个日本商务签证，
对，
他也回信给你说，哦，5月19号下午的2点你可以过来。他的工作时间很短，
嗯，
所以你在预约的时候，你务必一定要多留几个时间。假设你譬如说5月19号下午2点你不行，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有提供其他的时间？那你在去的时候，他接受你去申请签证，并不代表他就会发签证给你。
为何发？所以你申请的单位是日本在台交流协会。
好，然后呢？后来对、哦，然后后来呢？更妙的是，你也不能自己随便乱选择，你要去，因为他有两个就是分公司，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你也不能随便乱选说，譬如说我是高雄人，虽然我住台北，但我就去高雄申请，不可以。他是用北回归线做以南以北。
地址吗？
对，如果你住在台北，那你就只能在台北申请、嗯、那如果你住在高雄，你就只能在高雄申请。
那请问一下，我填高雄的地址
好像不行耶、欸、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如果 我那时候还天才的问了说，那如果我住花莲，我要去哪里申请、
那就要切过去看一下，
花莲就是台北，然后台东就是高雄，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它其实是相对有点不是那么容易的啦，因为它是用签证的人数来控管入境的人数。
我们就当听过就好，因为正式开放
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如果还是要申请签证，我觉得以长期旅游市场的状况来看的话，
不适合，
不太可能是这种，因为每个国家都希望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也就是免签，然后
大量的入境啊，
对，大量入境才有办法去刺激这个旅游的市场。因为毕竟这几个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然后泰国，日韩，都是观光相对来讲比较偏重的一个国家。
好，然后所以呢，你去申请这个日本签证，你所需要准备的文件，我还是得要打开我自己的部落格，我才知道。
对，已经忘光光了，
所有的忘光光了，已经往前走很多次了。好，来，第一个是你预约送件的 email， 你必须在门口出示，然后再来是商务签证的申请书，那现场会有，如果你没有写的话。第三个是身份证的正本跟影本。那正本会归还给你。第四个是护照的正本跟影本，那跟杰西刚刚讲的一样，正本他会留着办签证，然后你在领签证的时候就会顺便把你的那个护照还给你。第五个是你的受付寄证，就是日本方给你的邀请。日本签证比较人性化一点，他大概3到5个工作天你就可以来领，
比较合理呀、
啊、对，因为如果、
不是 我比较可以接受的是，第一个，你如果是要在我护照上面贴东西的话，你把护照压着没关系。
哦，
但它不是，因为像韩国的签证它是额外发一张纸、
哦欸、日本的签证是贴在上面啊。
对，所以能贴，要贴在上面的我可以接受它扣护照。
嘿，
那如果没有贴，没有要贴在上面的话， 你就直接做，直接作业
还给你就好啦。对，或者是3天之后还给你啊。
没有，它因为我觉得它是它现行作业，因为它本来就不
是，不是人手不够啊
是因为我本来想说要打电话先问说要不要扣护照的
啊，
我打了2天电话都接不起来。
对啊，就是现在疫情之后的人手状况不如之前那么好，
然后报复性的旅游人口。
对啦，就是说他要处理的案件很多啦、
嗯、
然后他没有办法保证你，譬如说他原本，假设他原本合理的工作天是一个礼拜吧，
嗯，
就一个礼拜可以接受啊、嗯、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必须压在2个礼拜之后。那2个礼拜其实对有些频繁的商务人士来说，他就不见得是
合理的，
合理的，因为不是只有出国要用到护照，有很多时候你证明文件也是必须要用到护照。
没有啊，我申请别国的签证也会用到啊。
对，然后但这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就你生气也没有用啊。
我没有要生气啊，我就说、哦、好吧，他就叫我去申请 APEC 卡APEC 卡
哦，对 APEC 卡、嗯、好 OK。 然后你去送件的时候他会问你很多事。
那、欸、他没有问
啊？没有，日本一定会问、
哦、韩国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不能随便乱回答、
啊、真的。
因为他会问你说，哎，你是哪个单位的，你要去日本做什么。那只要是旅行社送件的基本上都不会过，
那是哦，所以一定要本人到现场的意思，
或者是委托朋友、嗯、因为如果你是旅行社去现场，我在我身边超多人被 reject 掉的，直接现场就 reject， 他就 不让你申请了，
件就不让你，就直接退掉，
对，就直接退掉。然后呢在我送件的时候，因为我是采访需求嘛，媒体采访需求、嗯、然后这个就给过，
嗯，
不然其他理由是完全不给过，即使你有受付机证也不给过。
那、啊、是吗？
对
哦，
它相对比较严格一点啊。
嗯，
好，然后呢不是送件进去你就会过，他说如果三天之内你没有接到电话，那表示你下个礼拜可以来领签证了。
那你接到电话就打到好大美了吗？
哎，就 GG 了，
就 GG
你就不用去。所以呢在出发之前呢，第一关最紧张的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紧张，因为呢我们还就是每一个人被问的问题都不一样。
哎，真的哦，你有那个稍微整理一下吗？
没有，因为我的问题很简单，他就说哎，你是负责人哦，因为我是填工资嘛，
哦，
我是负责人，对，他说那你工资做什么，我说哦，媒体行销，嗯，要过去那个参访跟介绍，
嗯，
然后他就 OK。 但是旁边有听到是旅行社被 reject 掉，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学术参访也被 reject 掉，
学术参访也被 reject 掉，
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啦，就是
好啦，这个不知道，因为这个
别人怎么被拒绝的我们不知道，
然后也有可能是对方发出的邀请函不够正式，啊，
也有可能，然后或者是
单位了，
他是错的也不一定，
嗯，
然后因为受付记证怎么取得，这个跟日本那一方有关系嘛，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嗯，
那但是我们只能说不是你他接受你申请你就一定会拿到签证，
嗯，
这个是第一关比较惊心动魄的部分，
嗯，
然后再来是你领到签证之后还有一关比较麻烦的，就是你要填 MySOS 这个日本的检疫系统，
嗯，
然后呢他跟你刚刚讲的那一样，就是无敌多东西也无敌的难填。这个是
要填多久？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填填看，大概如果用，因为它有中文，这个还好，这个有中文，
嗯，
如果你顺着填的话，你填到最后72小时 PCR 之前，啊，大概是3到5分钟，
那还好，啊，
是还好，但是你会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因为它的过程你是不熟悉的，所以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然后再来是你每一次入境都要填一次，
嗯，
那这个是疫情之下他们目前的管控，就刚刚你不是有讲到说后来六月呢有把台湾分在蓝色区这个安全区块里面吗，
嗯，
你填完之后到你上飞机的 PCR 是阴性也上传了之后，你的那个 MySOS 会显示成为蓝色。
那它原来是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所以你变成说原来是资料不全的，然后现在是到确认你是在蓝色国家的意思。
对，那但是你必须是在72小时的 PCR 是阴性，登机前的72小时是阴性，你才会变蓝色，所以呢等到 PCR 过了之后你才确定你可以上飞机。
所以你报告要上传啊？
对，报告要上传，然后你的那个疫苗记录也要上传。
那他收哪一种疫苗记录？
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啊，嗯，因为如果你是在蓝区里面，你在安全区里面，你就算没有打疫苗你也可以进去的。
哦，所以其实疫苗可以不用传？
应该是可以啦，
但是你传了。
因为当时不确定的状况太多，包括我们
就是乖乖传的意思，
对，包括当时我们团里面有一个人是打高端的这个疫苗，他是差一点就去不了的，但是因为之后他改了，
哦，改了蓝区，所以不管什么疫苗都进去。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所有的检疫政策都是滚动在修正，
所以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是上个月的经验，或者是前两个礼拜的经验，
你真的不知道下个礼拜会改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一直在社群里面一直在讲的是说，麻烦你自己查，原因是因为呢这滚动的太厉害。
对，然后每个国家随时都在修正，那随时都在修正就表示我没有随时一定在看，除非刚好是我要去的国家，
嗯，
那你如果自己又不去做确认，那真的很麻烦我觉得。
嗯，所以不要再靠我们，要靠自己啊。
哎，可以问啊，但是你自己也要查一下啊。
对啊，不要什么都没查就直接问，但是问题是这些朋友不会听这个节目，哎，因为有听的他就知道他要先查什么啊。
对，而且有听的人应该就知道大概要怎么做是没有问题。
你讲了 几个月了，
我们从疫情中间就一直在讲，可以出国的时候就一直在讲了，嗯，好，嗯，OK， 然后拿到这个签证之后你也把这个 MySOS， 这个是所有要进日本的人都要填的东西。
我猜疫情后也会在那边啊。
我觉得至少短期之内就算他开放自由行的、嗯、应该还是会暂时要填这个东西啦、嗯、那你填完这个所以你现在都可以下载来填填看那你最后就是没有上传这样而已啊、嗯、没有到蓝色那一块而已因为你没有做 PCR 就什么都没有啊
嗯
OK 然后呢再来是日本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未来也可能会推动的叫做 Visit Japan 这个
哇、哦、很麻烦耶那么多系统
我也觉得为什么不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好了呢而且他说这两个是联动的哦
啊
嗯
联怎么联动法
因为你的 Visit Japan Web 这个呢什么叫 Visit Japan Web 它其实就是取代了过去我们在飞机上面填的那两张
入境卡跟海关卡
对它其实是要取代这两张卡、嗯、然后呢你要上传这个你的 PCR 的阴性到两个都要上传、
啊、所以 MyOCL 跟 Visit Japan 都要上传
阴性对然后他其实
你有没有觉得我已经懒得叫那个 APP 的名
字因为 APP 名字很难念啊为什么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怪好就是我跟你讲
好但我觉得啊如果你此时此刻还没有办法要去日本你也不用管这么多
你不用管听过去就好了
对然后再来是这个 Visit Japan Web 呢也没有一定要填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双轨并行的
嗯，意思是说你在飞机上还是可以填纸本的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因是因为有人填纸本的也过有人填电子的也不知道怎么过
对、嗯、然后呢以我眼力的判断啊其实
眼力
啊对
马睭
嗯马睭
看到
以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其实填纸本是比较快的、
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在初期
对啊
如果大部分人都没有采纳的状况下因为他们都已经非常习惯纸本作业、
嗯、
所以纸本作业啪啪啪就直接出去了
但是我必须说在我回程的时候啊整个关西机场啊、嗯、我才应该所有就是日本有开放的国际机场都一样他非常大力的在宣传这个Visit Japan Web 这一个电子入境的措施
嗯，
每一个看板上面都有这个宣告
那应该是会有一个过渡期然后如果说正式开放人流进来的话的确它是会走类似自动通关的走道、嗯、对不对
对
你要讲一下
对我自己不是走这个自动通关的方式
对
那但是呢因为同行的伙伴有这样走然后我们也填过
不信邪
对我们也填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被告知我们要填这个 Visit Japan、嗯、那它很麻烦的是它只有英文跟日文的界面它没有中文界面然后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填那两张入境卡跟海关卡的内容
那两张内容很简单、啊、
但是它在变成展开成为电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复杂
很
那它最后会生成两个 QR code 一个是移民官用的 QR code 以及海关用的 QR code 然后最麻烦的是你在下飞机的时候你一定要连上网络登录这个系统
不然会捞不到 QR code
对然後
我可以截图吗
好像不行然后再来是它这个系统也很妙你只要登入太多次错误它就会锁一个小时
纸、嗯、本
对所以我才说此时此刻大家还是先以纸本但你心中知道有要变成数位了
这个东西的话我真的觉得是到比较推广到一个程度然后人流真的恢复
然后使用状况已经就是除错很多东西了
对
它才会顺了
对因为这样子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说是人工的通道会比这种自动通关快的话
嗯，
那大家都还是会走人工
对那除非说到时候人流全部回来了然后在人工的部分又大排长龙了、
嗯、
如果你到时候有填这个所谓的电子通关 Visit Japan 的部分啊，你会优势相对多、嗯、
对所以我
因为刷了就进去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的状况下呢我就会填两个
我也会两个都填然后看状况
对因为那个那时候啊
那时候两年前
大概是四五年前
啊、uh-huh.
美国啊、
uh-huh.
它其实也有类似的它不是 APP、
uh-huh.
它是叫你去电脑前面就 iPhone 啦、
iPhone
、这样讲 iPhone 比较快了
好然后咧
然后 叫你去那个报到然后去回答问题印出一张然后让你去报关通过海关
哦，等同于这个程序就是移民官加海关的部分了、
嗯、对
OK
对那这个状况下的话你可以选择用这个机器的
嗯哼
机器的话印出那张单那张单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人在那边会过滤
哼，
或者是呢你走纸本的话就是乖乖去排队。
嗯，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海关，我跟你讲啦，海关移民官这个美国国家大同小异啦。
对，那所以其实这边整理一下，如果你对于就是搭飞机跟出入境不是很熟悉的人啊，你大概可以
怕
什么啦，
我不知道大家在怕
OK 我觉得我们总整理一下啦，就是刚刚讲的是日本入境现在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啊，算蛮大的变动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个程序不是很熟悉的人啊，你入境一个国家都会经过这两个程序，你出境一个国家也会遇到两个程序吗？
没有啊，
出境只有一个程序，
移民官跟安检。
OK， 然后如果你是入境这个国家，你通常就会遇到移民官，
移民官跟海关。
海关那现在比较疫情期间比较麻烦，你会遇到检疫的这一个程序。
一直都会有。
OK，
一直都有检疫，只是他疫情之前没有在蓝领。
uh-huh.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进日本的时候要过一个柜台，然后只是没有人在理他。
哦、oh, 对
量体温的那一个、
uh-huh. 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跳到这里来呢，我们还没有讲到进入日本的检疫耶。
嗯，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出发前的准备，然后你在上飞机之后呢一样就会有空服人员发给你。那这一次比较妙的是空服人员自己也不知道日本未来想要改成这个电子通关的这个程序。
嗯，
因为它很新很新，它2021年12月才推出的。
啊，问题是他这个政策跟公务人员没有直接关系、啊、
对，
所
所以
他还是给你纸本、啊、
对，我们在飞机上就问他说、欸、那我填过那个 Visit Japan 这个 web 的资料我还要再填这个纸张吗？他说哦，我不知道耶、欸、
这个 跟我那时候美国的状况是一样
啊，你就都填啦，以我的状况就是都填就
对
了。对，
因为美国那时候的话你如果是用这种机器通关的话是蓝色那一张海关表是不用填的。
嗯哼，
然后白色那一张也不用填，就是等于是什么都不用填。
OK 好，来，所以呢在上飞机我们这趟飞机只有二十几个人，好，上飞机很快，
包机了啦，
上飞机很快，然后飞机后推也很快，
就是人到齐就走了
对，然后基本上你在飞机上是很悠闲很从容，上厕所也不用排队的那一种，
一个人很多位置，
一人一排啊，就是一人一排。
是真的一人一排啊？
一人两排都可以好不好？
对对对，你们有被安排特别座位还是你自己
选啊，自己选位置啊，或者你自己要加价选、哦、像我自己去程我就选了 4A 这个位置，是最前面的那一个位置啊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选，因为怎随便你啊，你要怎么选都可以啊，就没什么人，二十几个人，
嗯，
你走到后面去都很空的那一种啊。
嗯，对。
然后他们像回程啊只有十五个人，他们连餐车都不推出来了，
直接一个
上
可是推出来比较麻烦
很重啊那个车。好 OK， 然后你在飞机上就填好了这个入境的表格跟海关的表格之后，下飞机也很快，因为呢也没什么程序也没什么人，
嗯，
商务舱也没有满，那你就下去了、嗯、下去之后呢我其实本来预计是很大的阵仗，但我只能说机场的检疫人员啊比我们这一班飞机上的人还多。
嗯，
因为我飞机上二十几个人嘛，然后那个机场大概如果我们是二十几个人，在现场大概有五十个人左右吧。
嗯哼
好 OK， 来，下面
你想讲什么？
我想要讲的是阵仗很大啦、嗯、就不输台湾的那一种。
那你前面五句前面说阵仗没有你想象中的大。
对，因为本来我不是我刚刚前面不是讲说我把所有就是这半年之间进入日本的 YouTuber 的影片全部都看过一次，
那
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准备，就是完蛋了，这个会很麻烦。
很麻烦跟很大不一样啊，
也没错，其实是很大，而且有一些日本人的龟毛，有一些关卡其实也是不需要。
大跟麻烦是两个分开来的事情的，因为很大，但是它可以很简单。
它就是无脑而已，它没有很简单。
它就是有人会叫你去往那边走啊，
对，你就会被推着走。
对啊，
但是台湾是有脑你、啊、而且你要费脑的那一种
所以你一下飞机他不是有点人头吗？
对，他一下飞机，以前我们在关西机场
就乱跑啊，
上厕所啊，然后去搭电车嘛。杰西之前不是跟我们讲说不要上厕所马上往前冲吗？
对啊，
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这样，
你要等上厕所的回来
对
对不对？
你要等，第一个你要站在线线前面，就很像那个排队一样，你要站在线线前面，
小学生你，
对，然后他要按那个计数器是不是全部都下来了，
嗯，
然后呢线打开，红龙打开让你上车，
所以他有舱单呢、
欸、应该是有，
他要有舱单啊，才知道多少人啊。
对，应该是有，因为他就这边请稍等一下，然后当然是讲日文啊，这边请稍等一下，然后就开始
什么什么
你们为什么讲得像韩文啊，乱来。好 OK， 然后
但是真的要等上厕所的回来啊。
好，然后呢，因为记不记得大阪关西机场下来的时候，你要去搭电车还要坐一个手扶梯上去，然后很多人就会溜去上厕所了。
是啊，那个厕所在旁边啊。
对，而且远远的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没有，你就是得要走过去电车前面，它有一个红龙挡住，然后它点人数之后，它说哦 ，OK， 现在你们可以全部都上车了。
你那个时候就你们这一班是不是？
只有我们这一班，所以那一天关西机场的班机非常非常少。我们要回程也很少啦。其实现在日本并没有开放的
那么多，
对，那么多。所以呢，好，这个后面再讲。我们就先讲上了车之后，下来之后坐了一段那个电车，接驳电车之后下来呢，他就要看你的 MySOS 了，你就要显示出它是蓝色的。那最好都是要接上网络，因为后面都需要网络了。
我跟你讲，这时候一定有人手忙脚乱，
很多人手忙脚乱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出了机场才接网络的嘛，以前大家都这样嘛，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你下飞机就要接上网
络，所以第一个就是先没有、这个我们两个习惯应该都已知啊，就是 一下飞机就有网络的。
对，但是很多人是我去机场再接什么 WiFi 啊，再接 WiFi 机啊或者是什么的，现在你都必须要先接上当地的网络，或你自己先有网络了。
因为这样子没有买 SOS 那根本过不了，
几乎是过不了的，
所以你必须要在等。那不应该现场网络吧？
现场有网络啊，关西机场有网络，但他有说如果你没有填这个表格，你过程会相对复杂很多。他这个买 SOS 的这个系统呢，其实形同就是
快速通关
Fast Track， 对。然后他在机场那边也有写这个 Fast Track 这个字，所以应该是说就算你没有填，你还是可以进去，但你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去完成某些
该检查的东西。
对，好 OK， 然后我们出示蓝色的 MySOS 之后呢，它就会发给你一个粉红色的狗牌，
谜一样粉红色，
是不是蛮粉的啦？我觉得那个
荧光嘛，
荧光吗？
对，荧光红、
就是粉粉的这样子，
荧光粉、荧光红、
珍珠粉、
荧光、
不重要啦。好，
领完狗牌了。粉红色的粉红荧光的狗牌，
对，然后我不知道那个狗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那但是它就是给机场人员识别，所以你也不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原因是因为呢，你到现场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真的有幸可以去日本的时候，搞不好又改了。
OK， 好，
所以就是听听就好了。我们的总结论就是你会被推着走。
对，它比台湾简单一点，是我说的简单是你旅客不用费脑，
你放空，
对，然后你就跟着走就对，只要是台湾入境的航班都是走蓝色通道，
蓝色通道。
OK， 好，那你也不用管你到底要走哪个通道，
反正你就是把东西都给他看，
就有人会推着你走了。
对，你的那个买 SOS 蓝色给他看，然后那个神神给那个吊牌给他看，
也不用给他看，
他
就挂起来，他就自己会看。
对，那个太荧光了。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多荧光的话，你去那个奶茶部落格看啊。
OK， 好，来进去之后，你会遇到一个么字形的会议桌，他只问你一件事。
他改不改？他会不会在？不知道。好，没关系。
好，那张纸也没有意义啦。他只问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这14天去过哪里？
温刀
啊，我只是说台湾。好 ，OK， 台湾，他就会给你一张蓝色的纸，那张纸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干嘛用的。然后呢，
识别你是蓝色，
对，没错，我也是这样猜。然后蓝色台湾，然后就说好，去下一关，去下一关，下一关就去了 Fast Track 这一关。那这一关就真的是要扫你的 QR code 了。
哦，所以前面还没有扫。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一度怀疑说，哈，你只是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要设一个这么大的关卡在这里？
你不知道他们中间还要塞什么东西，
对，然后他们的用意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一定设一个关卡，就是一定还有别条路嘛，就是那个贪食蛇还会倒到别的地方去嘛，
对之类的。然后再来是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有像你讲，你之前曾经讲过，他设一个关卡一定有一个意义在，那他可能要收集某个资料，或者他必须控管某个流程，这个当然我们也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我问到的是，他们是说在所有入境日本的旅客都还要 PCR 的这个阶段，一定要经过这边你才能拿到 PCR 的那一个资格。那但是因为这个目前台湾人进去都不会遇到，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件事情了。反正你会遇到一个么字形的会议桌，然后他会写上你是台湾来的，然后到下一个桌子
去。好虚哦，好虚的关卡。
所以我一直很纳闷，这个关卡设在这里到底要干嘛？然后但
是好，那同样的问题不是买 SOS 有问吗？ 有没有问？
有问啊，当然有问啊，有一堆人坐在那里，我就心里想说，那 我填那个到底在干嘛？
不同单位问的
好了，有可能啊。然后再来是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政策在变动，那时候刚好是政策在变动，他们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东西
撤掉，
做一个修正。这个
没有，他要发你蓝色纸，
我猜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后面那一个关卡是就是移民关了，对不对？
不是，
还不是
哦
哦，所以他还是发一个蓝色纸让你往前走。
好 ，OK， 往前走、嗯，目前都还在检疫的这一个关卡里面哦。
嗯，
然后他发你蓝色纸让你往前走之后，你会去到那个面谈柜台。
面谈什么？
没有面谈什么，就是扫你 QR code， 他有隔板，然后叫你把你的那个 MySOS 的 QR code 出示出来。
这样子也要卡一关？
对啊，然后所以而且每一关更妙的是每一关都只停留五秒钟。
那很好啊。快很准、
所以我说啊，如果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他叫你给什么你就给什么，这样是很简单的东西。
我觉得台湾应该要这样子、啊、
理论上啦，
不是因为你这样子的话那一关相对简单、
嗯、
然后你不会有产生那个 bottleneck 就是拥挤堵塞的点，你就可以很快的往前走。
目前台湾已经简化到这样了啦，我觉得台湾其实进步很多了啦。
嗯，
我们必须帮台湾第一线人员讲一下，我觉得目前台湾其实简化蛮多的，
但还是会卡在那个 APP 啊。
哎、欸，没错、
嗯，就这样。
对，他那个电话号码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对啊，就这样。
对、，OK，
一句打脸全部。嗯、
好 ，OK， 你扫完这个 QR code 之后，所以务必在这个之前，你一定要有网络，不然你是扫不到这个 QR code 的。
所以你现在人。还没有见到移民官，都还在前面的检查。
嗯哼，好，这边结束之后，你就要去移民官那里。
哦，终于。
啊，对，那但是你要走回头路，然后那个红龙的另外一边，然后走很远的地方。
但你不用想啊，他应该都有引导、啊。
他有引导，所以你就跟着走就对。我说最简单的思考就是你不用思考。
那你站起来之后，有人跟你讲走哪里吗？
对对对。
哦，那就好了，就无脑、啊，很好，
对，
很好，
他不会让你有
走错、
无从选择这种状况。不会，好，然后你就往移民官去，而且这一路上路人还蛮多的、哦、协助你的人很多，
那很好，就不会走错嘛。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会因应你这个下来的航班从哪里来而设定这个人员会讲什么语言，我觉得这才厉害。
嗯，
就是譬如说我们这个航班是从台湾来的，
对，有会讲中文的来协助你们。
对，然后我、嗯、反正他只要讲日文，然后我就跟他说 I'm sorry， 然后他就开始讲自动转换中文。
哦，不错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应该是直接拿护照给他看吧。
其实他一定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只是你听不听得懂日文。
嗯，
因为他会设定你
有可能
会讲日文的那一种。
对
，OK， 好，然后你就会进到移民官那里去了。那因为我自己很无脑，我走得很前面，然后我直接就把那两张纸本的入境卡跟海关卡拿出来，所以他就直接引导我去传统的我们以前入境的人工关卡。对、嗯、然后呢我的伙伴们他们有人就直接说
用电子，我可不可以用电子这样？
不是，他说我没有填这个纸张，我有填这个电子的，我要去哪里？
嗯，
然后就有工作人员直接带他们到旁边的电子入关这个部分去，就可能跟他们日本人入关是一样的意思啊。
嗯嗯，
但是不是同一个柜台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连瞄都没有瞄到这一个部分。
你应该试电子才对啊。
对，我后来觉得哎、欸，那为什么我没有去试这个东西？
对啊，你那么机车的人。
好 OK， 然后所以呢我就直接人工通关进去，那这个过程也是一样，就是就跟过去是
按手指拍照，
对，
然后不讲话，
哎、欸，不讲话，对，但他但比较久一点是真的。
嗯，
跟过去比较，
像你用商务签啊，商务签会看比较多东西啊。
嗯哼 OK、啊、好啦，然后就进去之后，然后就到领行李的地方。
哎、欸，你有没有看你的护照上面盖的是商务跟观光有没有差别，还是都是短期执照？
都是短期啊，都是一样，那个富士山的贴纸、啊哦、都一样。然后他有特别确认你的，对，你刚刚讲对，他有特别确认那个签证的部分。
嗯，
他看了很久，签证是可以造假就对了，所以也可以看很久这样。
嗯，
好 OK， 然后你就进去领行李，那一样嘛，因为日本人就是一个礼貌治国的国家，所以你就一大堆人已经把你的行李全部都排好了、嗯、大大小小照颜色，然后照大小就排好了，然后对你的登机牌，然后你就领完之后你就往海关移动，对吧、
嗯、海关哦，对对对对，我昏了我昏了。欸、海关前是要领行李啊。
对啊，哦，不是说领完行李就往海关移动吗？
哦、对对对，因为我刚刚在看讯息。
好，
因为我另外一个行程取消了。
哎、欸、好。好，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用的是 VZ Japan Web 的 QR code，
嗯，
这边你就要出示海关的 QR code。
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你要问他那个东西在哪里，因为呢，据九雄老师说，他长得很像一个电话亭。
很好奇耶，那个。
那我去上厕所出来，我怎么都没有看到，还是我眼盲
没有？你没有好奇心，我跟你讲，你完全没有这种好奇心。
OK， 好，所以呢，
不想去玩这种电动。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走太前面，我就跟着前面的人走，我也没有想太多。
哦，你在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呈现一个无脑脑死状态。
对，没错。好 ，OK， 所以下次进去我就用电子通关，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还蛮好奇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用电子的方式经过海关，那他要怎么去检查你的行李？
不检查，
那
会哔哔叫吧之类的。
所以我才很好奇啊，还是，
对，你是机器控？
对，还是他会，你行李还是要上到 X 光机再过？
好像没有，
过扫一遍，
好像没有。
所以其实就很妙啊。
那我只听九雄老师说，他说要拍三次照，总共过程以电子通关来讲要拍三次照，
那叫做人脸识别。
对，后来你跟我讲是人脸识别这个部分，
确保你是本人。
OK， 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入境日本的通关的过程。那其实只有那个简易的程序，大家比较陌生。
我猜啦，这个 Visit Japan 这个程序会留着，这一定是这样，
因为他推动的东西啊，他要改成这个东西啊，
因为人力在贵，然后后疫情时代的恢复的初期，人力不够状况一定非常非常严重，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像欧洲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
什么欧洲？美国也是。
就是机场大塞，然后人力不够，没有办法去
处理额外的状态，
连安检都会塞车的这种状况。
什么？连那个拉行李都拉不下来了。
对，但是以前为什么不会有这个状况呢？
不是啊，因为人力因为这个疫情当中，
裁减了很多人
，
还来不及恢复就对了。
这个补人力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补进去的，因为这些人早就可能已经转行啦，去做金源啦，
他也不见得愿意回来这样子。
对呀，啊，人家做金源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弄飞机呢？
也是，哦，赚比较多是吧？
搞这些飞机。对呀，啊，
好哦，好，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入境过程，然后入境到关西机场的时候，我特别看一下今天入境的航班表，大概不出五班吧，就只有五班而已，非常非常少。
那派出了50个人啊？
一个班要派出50个人。走那个红龙的时候，特别看一下，当我们通过下一关的时候，那一个么字形的人都全部都不见了，
自动消失，
自动消失。然后就觉得，哎，我刚刚是经过了一个空无的关卡吗？
那么厉害，
日本是人工的这种纸本大国，
不是 SOP，
对，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但我相信他们也会修正，那所以在他们开放观光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滚动修正，所以其实以上啊你听了都是没有用的，我说真的。
他听了50分钟，你跟他讲
不是吗？
没有用，
因为
那他听这一集要干嘛？我们还是要有一些 take away 啊。
我要让他们知道，目前日本其实很惨，我必须说这件事，日本是很惨的状况。
去欧洲先是吧？
第一个，日本入境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嘛，你的签证没有办法拿到嘛，然后你只能团进团出，目前哦，此时此刻只能团进团出的状况，你也没办法进去啊。如果你想自由行的话，
哇，你这样子比我的韩国还恐怖哎，
欸，不是恐怖，我觉得不能用恐怖来讲，
复杂。
对，我觉得复杂跟你大概到这一关你就累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光填完这些东西你就累了，然后再加上我团进去我又不能自由行动，
对
啊，我更累，那我去日本干嘛？
韩国还可以自由行呢。
OK， 那所以呢你进去之后，因为我们这次是商务行程，那就算你团进去它也是有一个控管路线，虽然你回饭店之后可以自由活动
啊。那前面都是讲路径，那你要不要后面分享一下你这个所见所闻跟看到的东西？你这一次去是去四国？
对，我这一次主要的行程是在四国，然后后面有两天，一天在大阪，一天在奈良。
最后面两天，
对，最后面两天等于是些微的避开某些行程的放空时间这样子，但是主要行程是被控管的，而且人数跟路径也都是被控管的，
要申报啦。
对，然后所以你不能到处乱跑，而且你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保险，日本要求的保险。
欸，日本要求什么保险？
意外，海外医疗的保险，但你可以在日本保。
那你说你是在日本保还是？
我在台湾关起来之前我就先保好了。台湾卸下这个不给保海外医疗这个部分，我就先保好了。所以我说我们当时在申请这个入境日本的过程其实是蛮坎坷的，因为很多政策都在变动嘛。好 ，OK， 那所以现在目前日本 国内的状况是多数地方人还是不多的，像道顿崛的地方，道顿崛是大家很熟的大阪的闹区嘛，
就古里谷，
对不对？
古里谷的那边嘛，
哎，跑跑人，
跑跑人，
八点以后就都没有人了。
哇塞，
你知道那个冷清的画面，以前我们去道顿崛或新斋桥
到处都是人啊，
逛街大概到晚上十一点还是人挤人闹闹的这样子、嗯、然后应该都会找到很多商店可以吃东西买东西。
可是商店营业的状况如何？现在
很早就关门了啊。
不是有没有
该关的也都关了，
所以
倒很多，
倒很多，
倒很多。然后再来是他们的人力一向就是蛮珍贵的嘛，
嗯，
那但是现在状况也是一样，就是很多店你很难看到，譬如说我们讲大阪，大家比较熟，四国大家真的没有那么熟悉，它本来就很乡下的地方。那大阪这个地方，光是那个老爷爷cheese蛋糕、
嗯，
大家都会排队的嘛，
嗯，
根本也不用排，
因为以前是观光客在排的啊。
对，然后它对面的那个生吐司店，
嗯嗯嗯，
以前也是要大排长龙的，也不用排。
嗯，
然后旁边的药妆店没有一家有人哦，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啊，
那就是真的观光客都还没回来啊，
完全没有人回来，然后当
我还撑得住已经不错了，
就可能就是精神人力，然后节省那个营业时间嘛，就集中营业时间、
嗯、
可能以前是开早八到晚
十
一之类的、
嗯、
他现在只能开早十到晚八，类似这样的时间吧。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日本人就那个时间点都是回家了。
对，然后再来
是或者是在居酒屋的路上，
当我去买免税的时候，他们的店员就吓到了啊，怎么会有人要来买免税？
而且台湾的，
对，还台湾护照，然后就可以跟你聊啊，因为就有中国人在里面嘛，
哦、
就跟你聊啊。
你什么时候回的、啊
哎？你这个签证是多久的啊？你是要用多久的啊？是谁怎么样可以进来啊？他们就问很多这样、哦、问，他们很期待观光客回。
废话，这种药妆店都是靠观光客来的呢。
真的，然后他以前不
是
会发很多 coupon 啊、
嗯、
然后就是你一定要收集那种五花八门的什么 10% 加 3% 加 5% 的这种 coupon， 药妆店也很多嘛，
嗯，
现在根本就完全也不用排队，然后你那 coupon 拿出来他还要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到底对不对因为根本不熟悉嘛，然后那个免税柜台也根本都没有人，
嗯，
以前不是大家都要排在免税柜台那边等嘛，
等很久，
完全都没有人的。但是我必须说，
嗯，
凭良心讲，我蛮喜欢这种状态的日本的买东西，
但问题是这个就是不健康
啊，非常不健康，
商业上不健康。然后因为这样子状况下，如果观光客再不恢复，它其实很多公司
它会倒掉，
它都会倒掉的。
而且日元现在这么低，对于观光客来讲当然
很
好，
很开心，很开心。
对，因为像你现在看到京都所有的饭店，用现在的日币去算起来都超级便宜的。
然后 Apple 已经取消那个
免税啊。说到免税，我们要讲一下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节目的价值，本集重点在这里。
什么？我们没有蕊这个，是什么鬼？
日本的免税现在取消了贴明细表跟免税单。
哦哦，以前都会在你的护照上面订很多东西，
现在完全不订。
哦，就扫完之后就走人，
而且程序真的节省很多。以前你还要订，然后要签名吗？我忘记了，
要签在那张单，然后他收走。
现在完全不用，现在完全都不需要这样。
应该签在电子版上面吧？
签在电子版上面，然后刷卡，然后他也不会订任何条子在你的护照上面。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方便你们也方便我们嘛。
废话，因为他订在护照上面其实会撕破那个是回损公文书、欸、
OK， 然后再来是你可能还要多了一个程序，虽然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也没在撕这个东西的，
嗯，
所以你的护照上面不会再厚厚一叠了，以后你去买再多东西也不会再有厚厚一叠条条了。
那很好。
对，然后也节省，
我很讨厌那一坨。
OK， 也节省了现场柜台服务人员的时间，因为他们做那个也都要动作嘛。那万一今天后面排了五六个，他就要五六个程序啊。
对，你知道很古早时间那个在更早之前，以前的那种退税单
手写，
手写，
我知道很大一张的那个，
很大一张呢，每次退税都要退大概一个人到5到10分钟。
现在不用了，现在就是依照你的刷卡流程，然后护照拿出来刷完就好了。
对，那护照一过，啪，还有他要确定你那个入境的时间。
对，他会看你的那一张入境，
那张
最新的入境，
那张那个樱花富士山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杰西跟广大有才的网友们就说，如果你那一张 富士山太多了，嗯，你就要用那个标签纸在你这一次进来的上面贴一下，
贴一下跟他讲说
是这一个，
对，是这
一个，是这一次。
可是因为我真的有一本每一页都是那个
富士山，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本集重点，就是以后免税，你不用再排很久，你也不用再贴那个，你也不用再撕那个条条，
流程有优化有加速过，真的很好，非常好。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日本在疫情之间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好，他在疫情之内至少有改变的一些东西嘛。
没办法，因为全世界有在订护照也只有他。
OK 好，那
应该啦，应该啦。
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在要回程的时候，嗯，那以前要撕条条的那个部分有没有改变？对，以前你在安检之后就会进到一个叫做税关的部分，大家都会忽略它，因为就会坐一个人在税关那里，那你
整理那个整理那些那个热感纸，
对对对，
然后很臭脸，然后你在干嘛他都不管你的，
对对对对对。那以前就是你要撕这个东西，现在不用，嗯，你只要把你的护照拿到他旁边的机器扫描一下就好了。
但是会有人跟你讲你要扫那一台？
会，
OK，
因为你会错过他，哦，因为你不认识那个机器啊，
新的
新的，然后他一样，
可惜又不能拍，对，那个区域又不能拍，
对，那个区域是不能拍的，
对。
所以你安检过后呢，他会叫你要把你的护照的照片页拿去扫描一下，嗯，然后他就会，嗯，OK， 你就会过了，
嗯，避免你带太多东西离境。
但是如果你带了他会怎么样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他会冰，
所以我猜啦，最严苛的状况就是你行李会被拉出来。
哦，这很麻烦呢。
他有办法。
OK，
他敢拉你的行李，他就有可能。
但理论上日本比较少这种状况啦。
你不可能买到这种状况啦。
对
对，
好，
表姐有可能。
对，我刚刚其实也闪过这个念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阴他呢？
下次带他去就知道了。
好 ，OK， 所以这个是目前整个日本可能大家最新没有办法理解的状况是这样，嗯，那我们回到讲四国的这个地方，四国本来就是日本相对乡下的一个地方，它比较，
啊，我去过，
它比较远一点点，
我蛮喜欢四国的，
我也蛮喜欢四国的啊。
我们是老了是不是？
对，我们老了。因为它保留了很多日本很传统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然后步调上面来讲也相对来讲比较慢，
但是这一次去四国比较热闹，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像松山这个地方，
松山啊，冈山啊，
冈山不是在四国，冈山在中国，
啊，是吗？
但是不是对面的中国，它在中国地区。这个就是我常讲的笑话，冈山不是在高雄的冈山，然后中国不是在中国的中国，这样子。我们不要就是讲这种冷笑话。
松山高松还有什么
高知、嗯，松山这个地方，它在爱媛松山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古地名，那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呢，嗯，其实爱媛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东京爱情故事里面永尾完治的故乡。
哦，我没有看过东京爱情故事
啊。你好年轻啊。好，那松山这个地方跟台北的松山是有结合成为
姐妹市。
对，那这个地方的特产就是干嘛，蜜柑。对，然后还有一个蜜柑不是干嘛，对，嗯，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最古老的温泉叫做道后温泉。
哎呀，我去泡过呢，在它封起来之前。
它现在全部封起来了。
而且因为什么这之所以道后温泉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是天皇泡过的温泉，嗯，然后它现在有一个别馆，嗯，那别馆有一个仿天皇泡过温泉的泡汤室，嗯哼，哦，所以你其实可以订那一间来享受自己是天皇的那个待遇。但是其实道后温泉它是有导览的，
对，
我有问他说，其实天皇最后没有用到
那一间
的厕所，不是温泉，是厕所。
So， 我们要去那里尿尿的意思吗？
他就会带嘛，因为那个他会跟说，哦，其实呢天皇只有来一下泡一下就走，然后这间厕所呢从头到尾都没有用过，天皇有天皇专用的厕所。
好，那
茅坑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
他在那是真的是茅坑，他去挖一个茅坑他给你看呢。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道后温泉，你可以去看一下神隐少女这一部卡通电影，嗯，因为这部电影非常非常有名，连我不看电影的人我都知道。
但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哎，
难怪你那天那个经过那个吉卜力都没有停下来。
完全没有啊，就是我不是卡通控，我也不是电影控，也不是。
很可爱呢。
对啦，它是很可爱，但是松山这个地方，嗯，它是一个蛮有历史的城
市。那个胖娃娃好可爱，
跟你一样。 好，所以呢我们这一趟其实主要是去爱媛的行程，那但是中间有一个行程我觉得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你讲那么多只要讲一个而已哦，那大家听到现在听你前面五十分钟
我刚刚不是讲全部都是废话吗？只有免税那一关啊那是重点不是？
那你现在推荐哪一个给大家？
没有，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去爱南丁的时候它是在雨河岛以南，雨河岛
它在四国的哪一个方位？
西南方。
西南方，这样大家
才它的对面是哪里？它的对面就是九州。
西南方哦，对对对，过去九州，
对九州。所以你如果是玩家的话呢，你可以从九州玩到四国搭船
哦。
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玩法，我觉得蛮深度的玩法。
是濑户内海吗？
不是濑户内海，
濑户内海
不是，不是濑户内海，
濑户内
海它是雨河海、嗯、OK 好，然后呢
濑户内海是另外一个海啊。
濑户内海呢是四国跟中国地区，就是跟本岛中间的那个海、哦、很多人很喜欢濑户内海。
因为你知道吗，我1994年去的那时候我发现我是从羽田进然后福冈出，
然后呢中间
是有搭濑户内海的游轮过一夜。
那你有去那个淡路岛吗？
我那时候才12岁，我都忘记了
你这个可爱的小孩，12岁你就在日本走跳了。
不是，我只记得我有在濑户内海很冷
哦、OK， 但它夏天很热哦，四国夏天是非常热的、哦、
然后经过很多座桥
啊、对，然后其实四国最知名的有两个啦，一个是坂本龙马、嗯、就是日本的一个故事
武将嘛。
他是武将吗？其实我也没有很知道，但他就是一个很 man 的人，
很 man 的
很 man 的历史人物，所有的这样。但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者。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卡通，
哎、欸，
面包超人，面包超人的故乡就是在四国、所以呢，整个四国有所谓的面包超人列车。
我没有很爱面包超人，
但是小孩很爱，所以我第一次进四国是为了带小孩去搭面包超人列车。
哦，
但是这一趟行程呢也都不是列车，这一趟行程最主要的是
游览车
对，游览车这一趟行程最主要的是去看伊达尾鱼，然后那个是黑尾鱼的饲养跟它怎么从
伊达在哪里，
那个名字就叫伊达尾鱼
啊。它地点是在
雨河岛
哦，雨河岛是在
雨河岛就是在爱媛这个地方，
但是雨河岛不是岛，
哎，鱼儿岛不知道、嗯、然后它其实有日本12座天守之一，木造天守之一叫做鱼儿岛城、嗯、所以如果你对于这种什么
天守阁
对，它就天守啊、嗯、就是那个要爬的那个，
嗯，
好，那个真的爬得很喘，我必须说林杰西那不是你的行程，
它是城哦、
嗯、
木造的城，
对，木造城。
所以
你有没有爬过基路城？
我忘记我爬的是什么城，
但是我告诉你那不是你的行程，因为那真的
一定不是我的，
都爬到船死。
而且我跟你讲日本人很矮我一定会撞到头
啊，对，你一定会撞到，
对，因为我在松山撞了好几次。
OK 好啊，一样啦，就是反正松山城啊、鱼河岛城啊、姬路城这些城，有些人是对于这些名城非常喜欢，或者是他们在
名城一百的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有的人会去研究这些历史的人啊，其实这个城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
要去盖章的地点、
啊、也是好 OK。
你的本本为什么都没带呢？
对，我这一次居然没有带本本，但还好这一次经过的车站我都去过了，我都盖过了。
哦好哦，
真的是太久没有去日本，真的就会忘记这。
那你有吃那个铁路便当吗？
没有啊，就没有去铁路，怎么吃铁路便当？你马里好笑
哦，你去的是城不是铁路
对啊，好 OK。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次 我要讲爱南丁的重点，你一直岔掉我我们
这是本节目的特色，你不要管我，我就在岔题怎么样
然后我们去爱南丁跟那个八幡冰室的时候，我们都有去见当地的父母官，就是当地的长官。然后呢在去见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被打预防针了、
嗯、怎么了？
这里的居民跟这里的行政人员从来没有看过外国人
啊，
所以呢
为什么？
就因为它是小地方嘛、哦、它是蛮不是很大这种观光城市，它就是生活的城市，乡下城市、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就我们就被打预防针，他说嗯，他们看到你们尤其是疫情2年之后看到台湾人，他们会很像看到外星人一样。果不其然，
怎么了？
当我们进到市役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这样飘过来看我们。
诶，会发生日
因为我们全
会发出那种日本
也没有啦也不敢，默默在心里然后我们全部人都要就是一排，然后这样直直的往会议室里面走，然后那些什么市长啊什么议长啊也全部都往里面走，然后记者媒体全部都来的时候，大家就这样用眼睛一直飘着我们这样子
行注目礼。请问现在是你们先到还是记者先到？还 是
我们先到，我们先到、哦、因为我们提早出门。那你知道吗、嗯、这种就是小城市啊，从、嗯 你的旅馆到市役所、啊、
五分钟，
根本开车不用三分钟，我们还说、欸、我们太早到了，那大家要不要去旁边买个面包这样。
对啊，因为好像不能太早到、哦、
就日本人他们是很守时，如果你太早到会给他们压力。
对，
然后
结果呢你们去买面包了。
对啊，就是先去上厕所，该上厕所的先去上厕所，然后我们就是约一个时间在门口才集合，然后才上去，就是因为太早到了啊。
对，真的不能，九号老师真的是有日本规矩的。
对，然后他而且他会告诉你说、嗯、哦，这样日本人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日本的人意思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表面或那么直接。
绕圈圈啊，
对，
绕很多圈好不好。
OK， 然后所以呢这些地方真的是蛮乡下的、yeah.我蛮推荐，如果你喜欢，你跟杰西跟奶茶阿姨一样喜欢这种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或很安静的地方，你真的可以去安排这种行程。
但你刚刚尾鱼没有讲完
啊？对，尾鱼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程，因为它是就是由当地的一个旅行社公司叫奇迹旅游公司，他们安排的，可能我觉得啦。这
特色行程，
旅行社老板可能跟这尾鱼老板很熟的样子、欸、然后你知道吗，我们要去出海的时候啊，他介绍那个船长，就是捕尾鱼的船长，说全世界捕鱼的人都知道他。
真的假的？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他是谁啊，怎么这么厉害、欸、我应该把那名片翻给你，
然后再去问东港的人吗？
他说全世界捕鱼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他、嗯、那
尾鱼王
之类的吧。然后他就带我们出海、嗯、然后去看圈养的尾鱼。那日本人是全世界第一个成功把尾鱼用养殖的方式养成功的国家。
所谓圈养其实就是在近海的区域，然后他圈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嗯、然后把尾鱼养在里面，
然后每一条尾鱼的大小大概，我们以重量来讲，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大概就是100公斤到140公斤、嗯、但是最大尾鱼可以到400多公斤、嗯、但那个就很难钓，因为那太重了。
然后我看它尾鱼吃的是也是鱼啊，
尾鱼吃的是青鱼，
大鱼吃小鱼的意思。
对，然后一年要花掉20亿日元的食材费用，
所以他还要买青鱼过去喂尾
鱼吃。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行程很有意义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尾鱼其实是一个很怕声响的动物，所以只要打雷尾鱼就很容易耗损，因为他很怕声音，
那就吓死了，
他就会吓得到处乱窜、哦、然后他就会让自己受伤。那你知道鱼体如果受伤的话，他
脉象就不好，
脉象不好或他很容易死掉。嗯，对，所以每年尾鱼的耗损率是 30%。
啊哪喂、
欸、30很多呢、
啊、所以好险他那个台风偏少了。
台风多、哦、四国是台风的银座呢。
啊真的哦。哎呀，我想说他已经那么西边了。
但是他，我觉得他们养殖到现在，然后也投资这么多，你看20亿日元的食材而已、嗯、那其他的硬体费用啊，然后软体费用都还没有算进去哦、啊、
应该是100亿以上吧
之类的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产业。嗯，我们当时还讲说、欸、说真的老板你不需要做观光客的生意，因为这不是给你赚钱用的。
他只是
他想要推动这个产业让大家知道。
因为其实跟竹田一样、啊、竹田的兰花产业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嗯哼，但是他想要推动观光，但他观光带来的那个收益根本不足以，
很少啊。但是我觉得把这个产业的知识推动出去是必须的。嗯，因为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吸引对的人来了解这个产业。
那
对，
请问你了解了什么？
我至少看到了他整个过程，因为他这个是我们给他一个形容词，我们就是团上有一个领队，他就讲了，他是日本线的领队，然后他就讲，他说这个就是从产地到餐桌的概念。
然后现在蛮流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然后你就看到尾鱼的饲养过程，然后捕捞过程，到加工过程，一直到餐厅跟餐桌上面。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是去了解它的整个流程。譬如说我们知道黑尾鱼是很贵的，对不对？
黑尾鱼是鱼的一个部位。
对，然后它这个是所谓的本尾鱼。嗯，本尾鱼就是比较昂贵的尾鱼。嗯，欸，我不知道价差这么大。嗯，他们卖出去大概大部分的平均价格就是50万日元左右。嗯，从捕捞起来到卖出去，
因为尾鱼本身的鱼种本来就很多。
对，但是他们卖的是比较好的，所以伊达尾鱼这个品牌在世界上是蛮知名的。嗯嗯嗯。好 OK， 然后呢我就问说，欸，那到餐厅会多少钱？他说2倍。 然后我说那到消费者身上呢，
四倍，
对，没错，他大概要四倍的价格。所以为什么黑尾鱼如果你这样吃，你自己到餐厅去买来吃，可能没几片就一两千块之类的，这样子有可能。
Otolo 它那个是尾鱼的腹肉，
对，
像我中午就吃了，那第一盘就是啦。
你这个奢侈的海蜇、啊，
可是我要吃一下今年的那个 Otolo，
好不好吃？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讲，真的 Otolo 的话，它其实吃起来会入口即化，
有一个香甜的味道。嗯，我觉得是有的人可能吃不出来，但是第一个它入口即化，第二个它是。
No, 我跟你讲，真的好的 Otolo
真的有差，
你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然后就回不去了。
对啊、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我们在路上啊，就是点了一个就是一般般的尾鱼而已，然后我们就放在 Facebook。上面，然后结果呢，伊达尾鱼的老板就说你一定要标示这个颜色的尾鱼不是伊达尾鱼哦，不然观众朋友会混淆哦。
还特别提醒你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不是我们伊达尾鱼，
因为表示他非常骄傲他的尾鱼的品质是好的啊。那我觉得对于观光的人来讲，或对于我们以前就是走马看花的日本行程来讲，它是一个很深化的行程。我们之前的节目杰西一直在讲说日本有所谓的这种职人的精神，我觉得这蛮好的，就你去了解一个产业。
其实我这样子我就会想问那个老板一件事情，因为传统来讲养殖的尾鱼跟这种野生的尾鱼最大的差别就是第一个，因为它是全网养殖的嘛，
对，
所以它
运动量吗？
第一个是运动量，第二个是身体会擦撞到。
嗯哼，
所以其实这两个呢，你如果有看过酱太的寿司，你就会知道。
我当然没有看过，但是你讲对了一件事情，我觉得
运动量的部分真的，我觉得会有差。
对，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当然远洋的野生尾鱼没有这么多啊，所以他必须去做圈养，而且日本人或者是世界上吃黑尾鱼的人本来就很多。
对，
那我要讲的是，你刚刚讲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职人对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深入文化、或深我们之前聊的深度旅行这件事情来讲，你是跟当地有一个连结的。
但是你必须要做功课去，你才有更多的意义在里面。你像我刚刚才能问出这么有水准的问题，
我有邀请你去啊。是你去不了哦。
对，其实我可以去了。
哎，乱七八糟。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我是应该可以去。
哎，对呢，好，好。所以我觉得啊，其实讲回来，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哦，我知道去日本要吃生鱼片，或者要去吃一些日本的寿司啊，或什么的。其实这行程的重点应该是在告诉我们，疫情之后很多东西的样貌会改变。比如说旅游形态会改变，可能从以前的。走走走拍拍拍吃吃吃可能会改变成为你必须去跟当地有所连结的深度文化或深度旅行的这种概念。你可能不会再挑过去大阪，就单纯大阪，你可能会挑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去慢慢走。
对，
然后譬如说好，我们刚刚讲的是四国，像刚刚讲中国地区，中国地区就是广岛啊，这些冈山这些地方，
他没去过，真的
我觉得很值得去，而且物价便宜，然后再来是它有很多地方其实是跟譬如说像京都啊，或者是像东京一些比较热门的地方，它其实有这些影子在，但是它又靠海，然后它也有一些海鲜是便宜的。
重点是物价来讲跟那些
大城
市来比的话就不会那么高。
对，所以我觉得四国啊中国地区是如果你已经像杰西一样去腻了大阪，你就可以去了。你可以开华航去广岛啊。你也可以开长龙去松山啊。
是。桃园是飞松山，不是松山飞松山啊。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日本好玩的地方就是这样，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我们在影射就是有没有其他国家要来找我们业配啦。
那个韩国的朋友，泰国的朋友，
对，日本
新加坡的朋友，
日本好玩，
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现在要把它圆回来你知道吗？日本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百去不腻，然后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而且每一个人喜欢的地方都不一样。像我自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车上还聊到说，哎，有机会应该要去一趟北海道，因为我之前去北海道自驾，我觉得好舒服，很快乐。然后夏天在那边，其实多数时间是凉爽，
去避暑的。
对，它就是去避暑，然后你在路上会遇到狐狸呀、啊、这一种，你就觉得很妙啊。
遇到狐狸不需要怕这样子。
对，但是它常会被路上撞死、欸、因为太多了。然后车子也没有在管的这一种。
我知道北海道的马铃薯很厉害。
汤咖喱啦，汤咖喱
还有玉米
哦、oh, OK OK OK
都是吃的。
杰西跟吃的地图就是连接在一起，
真的。
嗯哼，好啦，所以这个是整个日本，我们在奶茶在2022年的6月，然后大概去了一个礼拜，然后大家很就是快，哎，奶茶你快闪回来了，就这样哦。
人家以为你又要出去，
不是？大家以为我会留很久，因为你可能会期待说，
因为你之前都留那种5周的那种啊。
对，就是日本如果真的开放自由行，我会留20天的那一种。
嗯，
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吧。你那么久没回去了，然后那么久没回去，你的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都不是感动，是那个熟悉的感觉在找回来，
终于回来了，那个新鲜的空气。那个阳光
也没有新鲜的空气，
那个 JR 卡所以卡
那个声音然后跟那个样貌的
是这样吗？
对啊，然后我真的觉得最有感的是音机我真的觉得
什么鬼音机你自己买回来就好了、
不对不对不对，你还要搭配那个很薄的卫生纸
那个也可以买啊，
不一样，
什么
东西空气不一样。然后你看到那个贩卖机卖日清的拉面出来就是一碗拉面，然后贩卖机卖那个热的玉米浓汤，
有完没完的、
不是吗？我那一天不是问大家说你们最怀念的日本订饭是什么东西、很多人都说什么林荫的什么抹茶拿铁啊、然后什么有些东西是你在台湾买不到的，
日本的生啤酒，
请上金玉。对，有很多东西，还有譬如说假设像你很喜欢去日本的居酒屋，
那个文化又不太一样，
那个风格，那个进去的感受，
氛围
对，然后走进去以后那个
醉汉
我觉得是那个感，我觉得很难。我曾经有人说现在网络什么都可以传，对不对？照片可以传啊，然后资讯可以传，唯一没有办法传的是现场的氛围跟味道。
没错啊，
对，那个感觉是你进去以后你就会捞起你譬如说2年前的回忆的那一种是那种感受，而不是说那些日本到底有多好去，不是这种东西耶、是你曾经的回忆，你在缅怀的连结吧，你在缅怀的是你曾经的回忆、
是啊，
你的年轻，你
的
青春，
曾经太过年轻，
然后你的牛奶，你为了那一瓶牛奶的热情以及勇气神经病，有30个小时去喝一瓶牛奶，
那
但它就是你缩嘴的故事啊，
是，
对，我觉得是这个。
再来啊，来，再飞一次。
问题是他不给进去，不是现在不是要不要去的问题，是你去不去得了的问题。
快了啦，
我也觉得是快了。那但大家就静观其变，大家按耐之类啦。
那
就是看静观其变，但该买的机票可能真的要买起来了。
那收尾我们收在现在机票怎么样？
机票价格的部分吗？
那
现在你会看到，其实虎航有在开9月之后的机票了。
虎航有在冲，
对。然后酷航其实一直有在飞，
酷航也蛮厉害的。现在就在等那个其他的廉价航空了，那些乐桃啦、捷星那些回来。
大家唤醒一下自己的账号密码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捷星回来，你看到乐桃回来，是代表其实那个
真的是要回来，
真的要回来的。因为廉价航空一定是它的载客率一定要很高的状况下，它才会获利。
但我蛮推荐大家存一点钱搭一下星宇的。
下集聊，
星宇真的很不错。
哎、
我们就结尾吧。
没有结尾的、
没有结尾，但你要总要念一下你后面那一堆吧，那个我又不会念我就是非常不称职的 podcaster
又不剪辑
又不剪辑
又不做图、
又不做图，什么都没有，只出声音真的是乱七八糟，难怪会被人家骂，真的是
没有啦，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奶茶这一次去日本的重点，是在前半段的一些路径会做到的一些措施，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措施会继续留在疫情之后然后继续采用、那也希望呢用这一集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缅怀一下自己心中的那一个日本。
我觉得他们下一次不要再缅怀了，就直接去了。
不是说好的我们要在飞机上录音吗？
那就上吧
去美国录音
结果不是日本是美国，这样乱七八糟。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然后呢如果要跟杰西大叔或者是奶茶大家做互动的话，欢迎到我们 IG 或 FB 的粉丝团，也欢迎到各位到各大平台的播放器的订阅啊、按赞啊，然后留言，然后把你们想讲的统统跟我们讲，那不敢直接留言的也欢迎直接私底下跟我们讲，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当然最后呢希望大家如果有询问到问世的部分那个咖啡啊
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这个啊，一定要讲就对了。
不是 我们你知道我查一个机位要钱的，
我回答一个问题也要查三个网页也要钱呢。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会查那么多东西啊，我
他觉得你料事如神
还有人说 我本来是开飞机的然后就贴我的开飞机的照片给他看好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杰西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期拜拜
拜。Some o chão